两分钟开始啊，谢谢。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一起再往下读民数记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好不好？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信实的在主日再一次召聚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有话要对我们讲，你要借着圣经向我们带来启示，盼望你保守我们讲的听的，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给我们可听的耳朵，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分享寻求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被你得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到了民数记的第二十六章和二十七章，这卷书是非常曲折的书，从埃及到迦南，理当是相对比较短的路程，可是以色列人却走了四十年。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上次讲的瘟疫之后，许许多多的抱怨反叛审判管教平息了之后，他们正式来到了迦南地的对面。好，今天我没有把上次那个地图打出来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前两次我都把那个地图打出来，左面有，这地图的左面是迦南，右面是旷野。那他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方呢，是准备要渡过约旦河了。要渡过约旦河之前， 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神让摩西数点民数。那如果你熟悉民数记的话，或者说你看过一点点民数记，你都会知道民数记的一开头就是数点民数。因为神把他的儿女从埃及招出来之后，来到了旷野，神要罗列一下，数算一下，让世人看一看，我所拣选的我的儿女有多少，我要带这些人进入一个地方，这些人将来要承受我的产业。当时我想数点上百万的人，那绝对是轰轰烈烈啊，几十万的人，那数的是20岁以上的，那每一个家庭，成年的男子以外，还有妇女，还有儿童，我想他们不是不数啊，只是成年男子记录在案。那这一次的我们所谓的人口普查，肯定是轰轰烈烈，是一个非常让人自豪的一件事情。可是第一次民数记，第一次数点民数数完之后，我们就发现民数记里面经历了许多的曲折，许多的磨难，许多的考验。那最后第一次数点的人竟然都倒闭在旷野，竟然从第一次到第二次数点当中经历了38年多的时间。那这次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面对约旦河，约旦河的对面将要是耶利哥。我们也知道耶利哥是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之后打的第一次重仗，也是极为难打的一仗。这一仗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你会发现好像是根本没有办法攻破。耶利哥城的营垒，耶利哥城的宏伟，耶利哥城那个王的那个坚硬，还有以色列人这些手无寸铁的在旷野里面的这群乌合之众，怎么样能面对耶利哥这样的一座大城？这是以色列人将来要面对的。可是以色列人现在在约旦河的东岸，神一点一点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已经在为他们预备。所以准备过约旦河之前，以色列人进行了第二次的数点。第二次的数点和第一次的数点有相似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那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同样是数点20岁以外的男丁，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是可以出去打仗的。神数点百姓，不仅仅是数点自己有多少，神更在乎的是这些人能不能为神使用。这些人为神使用之后，这些人能不能承受神的产业？在民数记前面我们也读过，巴兰也是为神使用的人，神用完巴兰之后，神刑罚了巴兰，神利用了巴兰，神一样带下祝福。可是巴兰在神的手里，他没有永恒的价值，他没有办法在永恒里面，他跟神有一个最最亲密的关系，能享受神在永恒里面许许多多的祝福，巴兰是没有的。那神的百姓是要有的。神的第一次数点，这些人倒闭了，他们享受不到，他们点了，但是他们享受不到迦南地。那第二次呢，跟第一次一样，仍旧要数点，神要数点他的百姓要来打仗。如果我们看一看26章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数字，你把数字加起来，在第二次数点和第一次数点，你算一算总数差是多少，大家有没有大概知道？成年男子的总数差是1820人啊，你上网查一查你就可以知道了。1820人，1820个人是个大数字还是小数字？小数字。为什么是小数字？你跟什么比，对不对？跟什么比？跟总数比嘛。40年，在一个上用百万计算人的一个团队里面，经过40年，成年男子的数字竟然和40年之前比只差了1820个人。 那据粗略统计啊，这个数字没有啊，据粗略统计，以色列人成年男丁啊，不对，不是成年男，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四十年里面一共死了多少人？从出埃及记开始，这些人有人出生嘛，有人出生在四十年里长大，对不对？有人已经出了埃及了，但是这些人没有进入迦南地，这些人死掉了，对不对？那据粗略统计一共死了多少人呢？大概死了120万人，死了120万人啊、哦，那是上百万的团队嘛，不稀奇的嘛，四十年很多人会死掉的嘛，对不对？很多人会出生的嘛。我这个数字一定不精确，因为我看了很多的书啊，每一个书讲的不一样，可是大致都是在以百万算啊，没有说这个人这个我他们只死了20000人，一个说死了20万人啊，大概都是百万左右。那我相信一定是基本上是这个级别，在这么一个英文叫 dynamic 很有这个互动的，很这个生死循环的一个四十年里面，最后进入迦南地的男丁数字是如此接近。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神定义要做一件事情，他不会失败的。人会失败，我民数记里面看到许许多多次人会失败，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次神不会失败。神在背后，神借着一些人，神借着一些人的祷告，他还要保守他的百姓。所以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在把他的百姓带领四十年之后，带领了四十年，现在是39年之后，他仍然要让人进入迦南地。那迦南地他知道有这么多的领土，有这么多的邦国，这么多的外邦人，罪恶的邦国在那里，这些人要如何得胜？神要兴起他的百姓要来得胜。那需要多少？神一开始带来了这么些人，现在最后经过40年要进入迦南地的还是多少人？还是这么一些人。我们就看见神是不失败的，神不会吃亏的，神不跌倒的。那吃亏的是谁？吃亏的是那些原来没有信心的，刚刚出埃及的这些人，对不对？对，所有这些人里面谁损失了？那些人损失。为什么这些人又得到损失？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办法承受迦南地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那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几次的关于那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啊，经过好几次的反叛，经过那些淫乱啊等等这些事情里面，我们都提到过关于信心的问题。那这次我们看到26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人被再一次数点出来，神再一次如数家珍的把自己的百姓安排好，罗列好，罗列整齐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我们知道他神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要用自己的百姓来战胜黑暗邪恶的势力，让他们享受神应许给他们，给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那块地。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打仗，打仗的目的不是打仗，打仗的目的是要承受迦南地的产业。第二次数点和第一次数点它不同的地方，是因为这次讲得非常清楚，是要为了承受产业，将来要预备分地。那迦南地，分迦南地，让以色列人承受迦南地，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啊，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这是神带着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中间也许在教会很久了，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这个准确的答案。也许你刚刚信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需要必须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救他的百姓出埃及。我们一开始看上去的目的好像是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王法老的奴役，对不对？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当时是非常苦的光景，他们被法老刁难，还要做砖头，还没有一点出路都没有。是神完完全是神自己兴起了摩西， 兴起了亚伦，到了法老王面前，到了以色列人面前，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色列人没有起义，他们连造反的能力和造反的心思都没有，没有农民起义，是完完全全是神的心意，借着摩西，借着亚伦要把他们带出来。那带出来，我们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为了救以色列人出奴役，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绝对不否定它，绝对不否定它。可是神也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要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怎么样侍奉我，好让他们侍奉我。那对于以色列人是当时的侍奉，我想以色列人搞不清楚什么叫侍奉神了，他们已经很苦了，所以他们就跟着摩西就出来了。可是神一步一步把他们带领到一个地步，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越来越清楚，神的百姓是那祭司的国度，他有一个责任的，他有责任是他们活在地上，当人看到这一群百姓的时候，人们就知道，哦，这一群是属神的人，这一群人非常的特别，他们认识的一位神，他叫耶和华，是有至高的权柄的，是有极为极大的丰富的。那这个见证要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呢？这个见证不是在旷野里面体现出来，这一个见证是在迦南地体现出来。所以神要把人救出埃及，脱离罪恶和世界的奴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经过那一个旷野，要进入一块更丰富的地方。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块地，这丰富的地方你是需要用打仗去把它得下来的，不是说那块地现在已经长满了蔬菜果实，你进去吃就好了。现在那块地里面有极大的黑暗的势力，神要借着自己所拣选的人进入那块地方，靠着神的恩典把黑暗的势力打败，并且在那个地方承受神给他们的一切的祝福。那这是神救他的百姓要带下的最终的结果。这群人在迦南地要成为神的见证，这一群人的迦南地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他的生活，来敬拜他。那迦南地代表的是什么？迦南地所代表的不是我们所谓的天堂，天堂里面没有征战，你不需要拼命征战你才可以进入天堂。天堂是什么？天堂是我们所谓的天，讲的天堂这个观念好像被东方的许多佛教文化等等给模糊了。天堂其实是一个与神永远同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没有眼泪，一切都非常的好。我们所说的天堂并没有特指天堂里面有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的。所以所有信主的人，你将来有一天都要与主同在的，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救恩我们是不会失去的。但是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说我要保守我不能失去这个天堂的钥匙啊！基督徒没有这样，没有这样想，这不是正确的教导。迦南地不是指着我们要经过打仗，经过旷野，最后才有可能进入天堂，死在旷野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堂，不是。迦南地圣经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叫流奶与蜜。流奶与蜜就是指着这个地方非常的好，怎么好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圣经里用一个词叫丰富，那这个词是有特别的意思，那个丰富的意思指的是精华，丰富的意思指的是多，丰富的里面还有含有的意思是好。这个好还不是说人你好我好，这个好人那个好，那个好是指它的好的无比。当你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真的会赞叹那个东西真的是好啊！我们真的是吃过好吃的，你就会觉得说那个东西真的是很好吃，你会由心的发出那样的感觉，那个指的里面的丰富。所以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讲，迦南地是什么？迦南地是指着我们里面生命的精华变得越来越的丰富。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人，可是如果你要学习说主耶稣你今天开始教我如何来爱人，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神会在你身边放一些人说你要学习爱人，对不对？好，那你来爱他，你就会马上就会发现你会怎么样，爱不下去， 你一定会这样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司文化里面，那没有问题，所有东西 go by email，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记录，我们只要白纸黑字，你对我错搞清楚就好了，那我们日子过好，日子非常好过。可是基督徒常常会被摆在一个环境里面，神说你要学习爱他，要爱你的仇敌，爱那些不可爱的，那个才叫爱。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里面怎么样，没有爱，你爱不下去了。你爱不下去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的里面不够丰富。这是指神给我们的东西叫丰富。神不希望所有的人，神的百姓做穷人，神希望人可以享受神的创造，神预备的食物，预备的金钱，预备的时间，预备的资源，神从来不禁止人享受。可是去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你自己会知道，我因为里面的生命不够丰富，我就被这些东西来辖制，我无法胜过试探，无法在金钱面前享受那些金钱。如果我觉得金钱没有了，我就很痛苦。好吃东西很好，但是那好吃的没有了，我就很痛苦。所以人的生命不丰富给人带来的一个痛苦，就是你没有办法享受神所赐给你许多的祝福。所以神要借着许许多多的环境，许许多多的经历，来扩充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里面结出那些东西，新约叫圣灵的果子，有爱，有和平，有忍耐，这些东西多了，你的生命变得丰富了，你就会越来越享受神。这是神让我们进入迦南地所要享受的，这个东西就叫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宽广。那我们将来在天上能承受基督里面多少的祝福，多少的丰富，那就和我们现在生命的经历非常的有关系。如果我们看第一次和第二次的人口的普查，计算上的数量总数虽然差的不多，可是每一个支派它里面的人数差可是非常的多的，有的多好几千人，有的多好几万人，有的就少了。然而神并没有根据第一次普查的结果来最后来进行分地，神是经过第二次普查的结果最后来进行分地，是那些真正进入迦南地的。所以在这38年当中，有的支派他的生命多了，孩子多了，人多了，将来承受的就多；有的支派人少了，孩子少了，生育少了，他最后将来承受的地他就少。经过旷野的这些试炼，经过旷野的管教，经过旷野的审判，有一些人的生命变得越来越丰富，有些人的生命没有变得那么越来越丰富，那就决定了将来他要承受产业有多少。27章记载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后面申命记也被提过，就是有一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家族。当摩西讲到关于将来要分地怎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家族里面的几个女儿一想，这个问题不对，他们就跑到摩西面前来说我们这有个问题，我们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以色列人，或者说神定规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里面，是儿子才能承受地业，女儿是不能承受地业的。女儿将来是要嫁出去，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呢，父亲会给女儿一些嫁妆，那这些嫁妆给女儿带出去嫁完之后，这颗地归谁了呢？这个地归了就是父家，就归到婆家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家族来讲，将来他们那个地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可是神借着这一些事情，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当时的人对于产业是十分注重的，并且越注重产业的人，他越蒙神的祝福。这群女子，她为着为夫家留名，她们跑到摩西面前，跟摩西讲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那摩西就到耶和华神面前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神就跟摩西讲说：“他们这些人讲的有理啊，他们这些人讲的有理啊。”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到神面前来跟神祷告，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有理，对不对？主啊，我现在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怎么看都觉得是我生命中最需要的，有很多很多好处啊，神啊，这个东西要给我，现在这是迫不及待了，又紧急又重要，对不对？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觉得真的会觉得说我们有理。可是这次说他说的有理是谁讲的？是神讲的。这当中区别在什么地方？是当神说到人的祷告、人的祈求、人的这一个想法有理的时候，其实是他们这些人摸到了神的心思，这些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一样的，所以神说他们讲的是有理的。他们想法为什么是一样的呢？是因为他们注重产业，跟神本身自己注重产业是一样的。神把人带出埃及，以色列人将来要进入迦南，神就是要他的定义就是要把迦南地的产业给这些人，所以这是神心思里的非常根本的一件事情。那这一群女子虽然自己是女子，虽然自己并没有办法继承父亲的产业，虽然将来他们有一天根据律法他们的产业要归给他们婆家的，他们觉得说这个事情不行，我们的家族神给了我们这么宝贵的东西，这一块地为什么会要给别人？现在世人的观念，如果我们买了房子是怎么样？房子是谁的？我的。我买了一块地，地是我的，我有权利可以把这块地租给别人，我有权利可以把这块地转让给别人，我可以按照我的权利，我把这个地典当出去，抵押出去都可以，这就是我的地，我要拿它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可是你看以色列人，你如果看路德记，看很多的后面旧约的经文，哪怕是先知书里面，他们不觉得这块地是他们的。以色列人觉得是什么？反过来，是我们人是属于这块地的。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观念。神把一块产业赐给他的百姓之后，他的百姓就会知道我是属于那个产业的，这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我的，我是基督的，这不是说我有权可以使用可以处理这块地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女子来讲，她们真的非常清楚，当有一天这块地嫁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家族其实要蒙受何等大的损失，是连我们生命的根本都没有了。所以她们到摩西面前来，把这件事情她们的想法陈明出来，跟摩西讲说这个事情要考虑一下。摩西跟耶和华神说，耶和华说是他们的想法和我的心意，他们是有道理的，所以把产业分给他们，并且让他们将来嫁人的时候嫁出去只能嫁自己帮族里面的人，那这样他们的地就不会流传到不属于他们的家族里支派里面。那如果我们看新约的我罗列的这些经文，你可以写下来，或者现在可以翻一翻罗马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希伯来书、彼得的书信、保罗的许许多多的书信里面，彼得的书信里面都讲到产业的问题。这是新约里面极为重要的经文，神实在是借着使徒们的书信，借着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跟迦南地他的关系，来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里不只是我们现在日子过得有多好，不只是我们要领多少人信耶稣传福音，不只是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要组织的多好，众人都爱主，真正我们在乎的是将来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这是人的眼光需要学习，我想每个人都在这样学习定睛的那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认识到产业的意义和它的重要性，或者是如何得到这个产业，我们就会根据那一个目标来调整我们服事的方式，服事我们的方法。也许我们会，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我们当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服事没有朝着那个产业，没有朝着我们生命的丰富来走的话，我们也许会增加我们一些服事上的活动。有一些人也许需要减少一些我们服事上的活动，多安静在神面前来寻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向，就会来调整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许多的细节。关于数点名数和分产业，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27章的下一部分是一个小小的过渡，是从摩西过渡到约书亚。有很多人问，读到这段圣经，他们会为摩西打不平，因为耶和华神讲到说，摩西，你上这座山来，给你看这一个地方是我要带我的百姓所进去的。可是，这可是非常的伤心，你不能进去。那说实话，神的仆人里面呢，有几个人？那旧约里面有几个人？那真的是忠心、执守、谦卑、顺服、温柔、有爱、有忍耐，对不对？这个历世历代的被记录下来的人里面，有几个能超过摩西的？所以我们一读到这个关于摩西，圣经里面竟然想着摩西为人极其谦卑啊，有这样的评语在这个里面。在希伯来书，神把摩西竟然跟基督比啊，当然比不过基督，但是神毕竟拿摩西跟基督比，基督要超越谁？基督要超过摩西，那说明摩西已经很高了。可是我们一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哎，为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地？那如果你仔细往下读，你读二十七章的，我没有办法把很长，没有办法把圣经都打出来。如果你仔细读二十七章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并不是在跟你解释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他当然带过一句啊，因为你们在米利巴那个关于有水的问题上面，摩西啊击打了磐石两次，你们争闹等等等等。但神没有花很重的笔墨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你们要仔细考虑哈，像摩西那样，你们就进不了迦南了。没有，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教导。这一段经文你往下读，是神说摩西，这是我要领百姓进去的地方，现在你不能进去。最后面很关键的一部分是什么？是摩西回答耶和华的话。那我不能进去，谁能进去呢？是谁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呢？这个地方你特别显明出摩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格。他是尽忠到一个地步，是神说你现在的工作停止在这一个地方，他的天然的反应就是说，那下面的工作要谁来做？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提供一个新的领袖，是合你心意的，可以把他带进去的？神摩西真的是十分的把神的百姓放在心上，他是一个有荣耀的仆人，他是一个尽忠的仆人。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如果看神对摩西的和耶稣基督的比较的话，我们就会看见摩西有许多的地方跟基督是十分相似的。当然基督是一位永恒的主，无限大的主，他当然要超越摩西，可是摩西在许多的品格和基督是非常像的，他十分把神的百姓放在他的心上。所以神说不用急， 我早就预备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约书亚，他是有信心的人，他是经过操练的人，他是经过学习的人。我们如果读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的结束，生命记，我们就会看见在星星点点的地方，好，经文我也打出来了，你可以回去查一查。出埃及记有那么两三次，民数记里面有那么两三次，啊，这样被常常被提到的人，有零零星星的事迹的人记载在里面，其实不多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哎，约书亚这是谁呀？怎么突然就冒出这么一个人叫约书亚？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查一查约书亚在摩西五经里出现的地方，他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很有意思的就是，神对于这个人竟然有许多着重的记载，但是呢，这个人的位置一向都不太重要的。他也不是摩西，也不是亚伦，也不是米利暗，他不是祭司，他不是领袖，他也不是先知。他是怎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摩西的跟班，摩西派他出去打点仗，干点杂活，报报信，探探路，他就是一个在旷野里面四十年好像干杂事的人，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他跟亚玛力人征战，是谁得胜？是他得胜吗？还不只是他得胜，对不对？是山上的摩西祷告得胜的。那摩西上山四十昼夜，他在干什么？他没有上山，他没有听到耶和华给他的启示。但他很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在山下跟百姓这群这个乌合之众来乱搞拜偶像，还没有。啊，我们看约书亚的一些事迹，我们就会看见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在旷野四十年里面，神已经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安排和操练。操练他干什么？操练他打仗。别人都没有提到约书亚是跟亚玛力人征战的，因为将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要打仗的，所以以色列人的领袖，神一定要预备这个人有这一个征战的心，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西乃山上摩西四十天，约书亚在山腰也是待了四十天，他知道耶和华神有极重要的启示，有极重要的试验带给摩西，他愿意在摩西和神的面前什么启示都没有，什么话都没有讲的时候，他愿意独处安静在神的面前有四十天。他是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安静的人。在民数记里面，当他窥探了迦南地之后，他和加勒两个回来是唯一那两个探子说迦南地真的是一块好地方，是真的是我们将来如果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是可以得胜，我们是可以享受的。他在旷野里面凭着信心来跟随主。我们就发现在许许多多那些以色列人的失败、跌倒、管教、审判、倒闭旷野这些事情的背后，神其实在兴起一个人，在训练一个人，将来这个人要被神重用，带领他的百姓进入迦南地。我们许多的学习，我们许多的操练，我们有一天如果神使用的话，许多我们被神使用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而让我们变得被神使用，往往是在人看不见的时候，往往是在非常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面，在暗示中，在人所看不见不知道的地方，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时候，神会借着环境借着人来操练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变得丰富一点，将来可以变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拣选约书亚的过程。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约书亚是成为了以色列人所谓的第二代的领袖，在迦南地带领以色列人征战。那民数记写到这里，神基本上已经把在旷野38年的事情写完了， 将来很快就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民数记的 文字并没有结束，一开始有几章圣经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留下来，现在这一段到民数记末了是进迦南地之前的这一段记载，中间38年几百万人要发生多少事情，要出现多少问题，圣经的篇幅只有多少呢？一点点，你按比例来算，40年的时间，头一年和最后一年写了一堆，中间38年一点点。所以在神面前好像有一些人的生命是不算数的，是非常可怜的。这批人倒闭在旷野，神好像是烂掉了，没有用了，没办法了。但是在神的工作里面，他还是预备他的百姓将来要承受迦南地的，他要把他的产业赐给人的，他仍旧要完成，他不会失败。我想民数记这一卷书非常的宝贵，它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新约现在学习跟随主，有寻求的，愿意学习，愿意走信心的道路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特别好好可以读的一卷书，里面有许多功课我们可以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许多宝贵的启示放在圣经里面交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你的心意不改变，你的信实不改变。盼望我们走旷野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认定云柱和火柱的带领，可以认定你的心意，宝贵你的心意，使我们众人因着你的话语的激励可以快跑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